欢迎收听《几利利人》，我是达米安，和你分享精彩的外国历史，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是日本史的第39集，黑船出现。在节目开始前，先说明一下，因为德川家齐在位的时间比较长，也没有发生什么继承问题，所以谱系图的部分会留到下一集再制作。这集会提供的是时间线以及三大改革的简介图，我会放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还麻烦大家两边都顺手追踪一下，连结都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哦。今天的节目里会特别聚焦在19世纪上半叶幕府面临的内忧和外患，除了天保大饥荒时爆发的大延平八郎之乱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与外国势力的接触。紧接着下一集的主轴就会是幕末维新了，希望大家听完这集节目以后可以更清楚这个时期幕府是如何被迫踏上国际舞台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上一集说到，主导宽政改革的松平定信因为尊号一件的争议冒犯到将军德川家齐，因此在主政短短六年内就被迫下野，彻底被排除在政坛之外。不过这毕竟是针对他个人，所以在松平定信垮台以后，幕府并没有改变原本宽政改革的简朴作风，而是让老中们萧规曹随，度过了十多年的稳定期。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上一集节目里德川家齐刚上任时，德川家族的亲藩大名们，包括御三家和御三卿，之所以会委任松平定信成为首席老中，虽然一方面是基于他在白河藩不俗的政绩，但是同时也是因为这些亲藩大名们对侧用人政治非常反感，田沼义次的抬头无形之中降低了德川家族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才愿意让松平定信以亲藩大名的身份踏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想当然的，宽政改革也不全然都是松平定信一人所决定，基本上这六年都是回归到老中和议制的集体决策，只不过在表面上是由将军德川家齐授权松平定信主导而已。这解释了为何在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宽政改革的某些政策还是被继任者给延续下来了，而这些继续拥护重农主义的老中们也因此被称为宽政遗老。一直到西元1817年，这些政坛上年纪较大的长辈们都过世以后，才开启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局面。不过真的要说是新局面吗？虽然主政者有所更替，但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其实也不太新。因为江户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如此，往往都是在将军的亲信和老中之间拉扯。在政局不稳定时，将军就必须仰赖传统保守的老中们来维持秩序，等到将军确实掌握实权以后，自然就更希望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所以按照这个模式来看，现在又要轮到将军的亲信出头了。这一次得到德川家齐青睐而掌权的幕府官员名叫水野忠臣，就如同大多数的将军亲信一样，他的生父是一名旗本武士。不过他比别人更幸运的地方是，他被收养过两次，而且养父的地位一次比一次还高，最后甚至当上了沼津藩的藩主，获得了幕府中央的入场门票。非常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的水野忠臣，在一次次成功揣摩上意以后，成为了将军的侧用人。因此当宽政遗老们都一一过世以后，德川家齐就决定任命水野忠臣担任首席老中，由他来负责刺激萎靡不振的经济。等一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迷的经济状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从松平定信到宽政遗老们主政的这将近20年里，幕府都是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情况大家也不陌生了，和德川吉宗时代几乎就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当时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不用怀疑，就是田沼义次推行的重商主义。非常巧的是，水野忠臣的第二任养父当年正好依附在田沼义次的麾下，所以当水野忠臣成为首席老中以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仿效田沼义次的做法，大力推行增加货币数量的财政改革，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政策的推动之下，很快日本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改善，水野忠臣也因此更受到将军的信任。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中，江户城迎来了艺术文化的大爆发，其中包括了享誉全世界的浮世绘，许多著名画家如葛饰北斋等人都在这繁华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创作的养分，将创新而精湛的技术传播到日本各地，留下了历史上美好的一页。然而世人们并不会认为水野忠臣和这些艺术杰作有半点关系， 大家只会记住他在政治上带来的诸多问题。既然他是仿效田沼义次，那么贿赂政治卷土重来就毫不令人意外了。江户城里手捧着金银准备行贿的商人数量和田沼时代相比可以说是一点也不逊色，交际应酬所花的费用也在同一时间大幅上升。这样奢侈而毫无节制的社会风气，一方面助长了江户城内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幕府以及地方藩主们的存款。一旦日本面临什么重大的天灾，潜藏的危机就会立刻浮上台面。只不过水野忠诚和德川家齐可以说是相当幸运，一直到十多年后他们才真正尝到苦果。除了各种聚会和仪式的支出增加以外，将军德川家齐还在另外一方面替幕府带来了财政问题，那就是他人数众多的女眷。在历代将军之中，德川家齐不仅是少见的长寿，同时也是少见的妻妾成群。在将军的大奥里，光是特侍就有将近40位，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替将军生下了高达50多名子女，可以说是德川家前所未有的盛况。不过将军多子多孙，对幕府的财政来说实在很难说是多福气了。虽然这些德川家血脉之中只有大约一半活到成年，但是不管怎么算也都是20几位少爷和千金，怎么能让他们过着拮据的日子呢？于是在幕府的财政计划中，势必得要拨出一大笔预算来支付他们的生活费，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压力。每当将军之女需要出嫁时，往往也都会举办盛大的婚礼庆祝，可以想象在那个奢华的年代里又会是多大的一笔开销了。最后幕府为了分担这些支出，还将多位将军家的男孩过继给各地藩主，将成本转嫁到这些大名们身上，连带的也影响了各藩的财政。到了西元1832年，该来的祸患终于还是躲不掉了。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东北地区接连发生了大洪水和寒害，一如既往的造成了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虽然在宽政改革期间曾经递下了应对饥荒的策略，确实有效避免了一部分民众饿死，但是降低冲击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够安然无恙。在这十几年的繁荣期里，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导致社会上还是有许多无法负担粮食价格的可怜人，他们完全是靠着政府的救济才能够多活几天。一旦赈灾的粮食耗尽，他们就完全无法在稻米市场上和有钱的商人们竞争。这种绝望的处境又再一次引发了日本各地的骚乱。而在这长达七年的大饥荒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在饥荒末期爆发的大岩平八郎之乱了。这位大岩平八郎是谁呢？他乃是大阪奉行所里的一位羽吏，如果套用到现代的概念，相当于是一位小警官，负责维护城市里的治安和秩序。他在年轻时就非常具有正义感，还曾经揭发同僚贪污的罪行。也正是因为他刚正不阿的个性，在职场上留下了不好相处的名声。不过这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找到了更有兴趣的志向，那就是专心研究儒学。虽然江户时代盛行的是朱子学，但是大岩平八郎对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更有兴趣，最后研究到几乎痴迷的程度，索性就将职位让给了自己的养子，在家里附近开办了一间私塾，摇身一变成为了给人谆谆教诲的儒学者，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气。因此到了天保大饥荒爆发时，大阪的官员也曾经来请教过大岩平八郎，一起商讨赈灾的办法。只可惜好景不长，那位和他合作愉快的官员因故被调离大阪，接替的行政长官对大岩平八郎是截然不同的态度。最让他感到不满的是，当时将军德川家齐年事已高，所以提前让位给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因此在江户城内需要举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就职典礼。为了讨好幕府中央，那位大阪行政长官竟然不顾民众的死活，强行在大阪周围地区收购稻米运往江户，让粮食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米价当然也就一飞冲天，超出了大多数人所能负荷的水准。得知此事的大岩平八郎立刻就写信向大阪奉行所请愿，希望官员们能够开仓赈灾。但是从他们之前收购稻米的行为就可以猜到，大岩平八郎不可能会得到正面的答复。于是他改向大阪地区的富商们求助，原本他诚恳的态度几乎就要打动商人们了，但是这样的曙光转瞬即逝， 富商们也似乎接到了来自大阪行政长官的命令，收回了快要伸出的援手。眼看街上饿死的民众越来越多，大眼平八郎只好自己行动起来。他先是将自己珍贵的藏书拿出来拍卖，再把换取的金钱拿来救济民众。然而大阪城内的贫困农民何其多，他所能提供的资源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这种无力感和对民众的怜悯，最终在他的心中转化成一种对幕府和大阪官员的愤恨。信奉知行合一的大眼平八郎非常清楚，只有行动才能够实践理想。于是他决定召集曾经带他私塾过、求学过的门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在救济民众的同时，大眼平八郎也撰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起义檄文，将其大量印刷，并且分送到大阪周围地区的农民手中。他并无意推翻封建体制，单纯只是认为现在的主政者已经违背了仁政精神，必须透过这种激进的手段，才有办法挽救更多即将要在饥荒中饿死的民众。当行动开始时，大眼平八郎率领的群众在大阪城内的民宅纵火，引起骚动后又攻进了富商的仓库，将抢来的稻米全部都分发出去。这让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这种劫富济贫的精神给感动。上一次日本出现这种武士领导平民起义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要追溯到江户初期的岛原之乱了。这两场相隔200年的叛乱虽然有着不同的过程，但却有着相同的命运。起义当日清晨，大阪官员们在早就接获线报的情况下并没有及时反应，确实让大眼平八郎和同伙们成功制造了混乱。然而这些参与起义的民众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当那位唯一会操作大炮的武士在乱战中牺牲以后，代表幕府的大阪官军就取得了上风，开始把叛军们驱散到不同的街道上，将他们各个击破。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大阪官军就重新掌控了整座城市，原本应该是热血拼杀的巷战，反倒变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眼看行动彻底宣告失败，大眼平八郎也只好下令让伙伴们分头逃亡，他本人则是躲藏在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商人家中。只可惜追捕他的官兵不久后就接获线报上门搜索，他非常明白自己身为叛乱主谋绝对不可能会有活路，就在藏身处切腹自尽了。由于从事件爆发到结束的时间太过短暂，所以当消息传到江户城时，叛乱其实早就已经平息了。然而这对即将上任的家军德川家庆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而且全日本各地也都开始出现仿效大眼平八郎的农民起义，光是四月到七月就每个月都有一次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大型动乱，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社会秩序。德川家庆也因此萌生了改革的念头，只不过虽然表面上他贵为将军，权力还是掌握在退休的大御所手上，一直等到四年后德川家齐病逝，他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行新政策。在经济泡沫被天保大饥荒戳破以后，江户幕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与外国势力频繁的摩擦。其实早在松平定信还是首席老中时，日本就曾经多次与俄罗斯人接触，就如同上一集节目所说，沙皇俄国非常积极的想要在亚洲地区拓展势力范围，所以他们辗转透过发生船难的渔民，终于和幕府官方取得了联系。当时的俄罗斯代表曾经向松平定信展现善意，希望能和幕府签订贸易协议，但是他得到的只有非常冷淡的回应，如果真的有心要贸易的话，那就去长崎港吧。不死心的俄罗斯人真的在十多年以后把商船开到了长崎港，但是当初答应他可以通商的松平定信早已下野，宽政遗老们完全不承认当初口头上的承诺，所以就以不能违背老祖宗定下的锁国令为由，断然拒绝了俄罗斯通商贸易的请求。不仅如此，俄罗斯代表还被软禁在长崎港将近半年之久，等到他顺利脱身以后，立刻就写信给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要求立即对下一地发起攻击行动。然而莫斯科位于千里之外，书信往来旷日费时，无法准确掌握亚洲的情报，所以从始至终日本和俄罗斯之间都没有爆发正式的战争，单纯只有在夏邑地周边有过几次零星的冲突而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就在西元1812年，拿破仑正式入侵俄罗斯，将沙皇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欧洲地区。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俄罗斯都没有再和日本有进一步的接触了。虽然俄罗斯人的踪迹逐渐消散，但是同一时间也有不少的后继者来到亚洲，包括了开启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及在北美独立以后成长茁壮的美国。由于当时还没有发展出电力系统，所以一般欧美民众在夜间时往往需要大量的油脂来做照明使用。在工业生产上，许多机械装置也需要润滑油，因此捕鲸产业蓬勃发展。而其中最大的鲸鱼栖息地之一，就是在日本东方的北太平洋上。当日本当地的渔民碰上这些捕鲸船以后，难免会发生一些流血冲突，代表日本统治权威的幕府就不得不介入其中。当年德川家光颁布锁国令，就是希望减少日本民众和外界的接触，但是现在你不出去，别人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想躲也躲不了。为了彰显幕府的威望，也为了吓阻外国势力，江户幕府在西元1825年颁布了外国船只驱逐令，要求各地藩主严加戒备，未来只要再发生外国船只靠近的情形，就必须立刻展开炮击。由于许多捕鲸船都是隶属于私人商业公司，并没有配备正式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官方如此强硬的态度后，确实都选择避而远之，暂时达成了幕府的目标。然而到了西元1837年，也就是大延平八郎之乱爆发的那一年，类似的事件又再次发生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几位日本渔民因为遭遇船难而漂流到外海，他们为了活命只好向经过的船只求救，因此辗转去到澳门，被美国商人给收留。几个礼拜后，那位商人派遣了一艘商船莫里森号航行到江户湾外海，虽然表面上是护送落难的渔民归国，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和幕府建立贸易关系。没想到莫里森号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善意，就迎来了一阵炮击。因为幕府官员早已贯彻外国船只驱逐令多年，实在没有理由破例。莫里森号当初为了表达自己和平的诉求，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因此也只好先暂时离开，前往别的地方碰碰运气。结果当他们来到九州的萨摩藩，又再一次遭到无情的炮火攻击，连见面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莫里森号的负责人才终于相信自己必须打道回府，这次行动就这样无功而返了。如果单纯从结果上来看，江户幕府保住了颜面，但是同一时间也显示出了潜在的问题。今天只是一艘商船来航，就必须出动大炮，假如未来真的是武装战船靠近港湾，又该怎么办呢？日本绵长的海岸线真的有足够的防御准备吗？这些问题都不断困扰着幕府高层。就在这个内忧外患都步步紧逼的时间点，大御所德川家齐终于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等一等，那受到德川家齐重用的水野忠臣呢？其实他早在大御所归西前七年就已经病逝，执掌幕政的首席老中也已经由他同家族的晚辈水野忠邦来接任。所以当将军德川家庆终于在西元1841年开始亲政以后，水野忠邦就获得了充分的授权，开启了江户三大改革的最后一项，按照惯例以年号为名，被后人们称为天保改革。既然是改革，那就代表和过去大御所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可想而知，水野忠邦提倡的政策方针又回到了重农主义。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点厌烦了，但是确实江户时代的特色就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帮大家重新整理一下。江户时代的中期以后，如果以政策思想来分类，大致上就是分成重农和重商的两大阵营。重农主义的代表分别是老祖师爷德川吉宗，紧接着是松平定信，最后则是现在登场的水野忠邦。他们分别开启了江户时代的宽政、享保和天保三大改革，最优先处理的问题都是粮食、物价还有幕府的财政问题。而另一派重商主义的代表分别是侧用人田沼义次和水野忠臣，他们提倡增加货币流通量，鼓励商业贸易，目的虽然同样也是为了解决幕府财政问题，但是出发点是提升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以结果来看，他们两位都算是达到了目的，只不过伴随而来的贿赂恶习和通货膨胀也是无法避免的副作用。 再重新整理以后，就更好理解天保改革会是什么样貌了。其中和前两次改革相似的地方，有将民众赶回乡下种田的人返令、降低利息或是免除债务的弃捐令，以及要求幕府各级单位缩减支出的禁奢令等等，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做法了。但是与前辈们相比，水野重邦的想法更加激进。他认为所有的商业工会都只会联合哄抬物价，根本就是社会的乱源，所以又颁布了诸重间解散令，将这些同业工会彻底禁绝。除了这些重农艺商的法律以外，天保改革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和过去相比，外国势力的威胁更加紧迫。就在水野重邦开始改革后不久，他就收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年前，那个曾经傲视东亚的清帝国，竟然在鸦片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甚至还在英国商人的威逼之下签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对幕府官员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冲击。甚至有谣言指出，欧美势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这令水野重邦不得不好好思考该如何调整国防外交政策。就在三年前，他们才志得意满的又大炮轰走了莫里森号，现在看来那完全是一场误会。要是对方真的有意动用武力，那后果恐怕不堪设想。于是水野重邦在审慎评估以后，决定废除了15年前颁布的外国船只驱逐令，取而代之的是薪水给予令。薪指的是燃料，水则是可以饮用的淡水。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外国船只有需要，基于人道理由，日本将会提供必要的补给。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与欧美公认的国际海洋法规接轨。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幕府终究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全面开放港口通商，因为那将会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受害最深的必定会是现有秩序的源头，也就是江户幕府本身。到了西元1843年，水野重邦感觉到幕府的统治权威受到了内外夹击的威胁，是时候该做些什么来强化中央政府的力量了。他会这么想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天保大饥荒引起的地方农民起义之外，前两年还发生过幕府想要转封领地时被农民抗议而撤销决定的尴尬处境。虽然当时刚好碰上了大御所德川家齐过世，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台阶可以下，但是要知道武家政权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对土地的最终分配权之上，连这一个最重要的权利都无法正常行使的话，那是真的要让人瞧不起了。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四月，适逢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忌日，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决定在魁为67年以后再次举行大规模的参拜行动。在队伍之中，不止动员了幕府上上下下的官员，就连许多地方藩主也都受邀参加。根据粗略的统计，至少有150,000人一起来共襄盛举。而此行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重新宣示将军至高无上的正当性，提醒臣民们他们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紧接着，水野重邦就推出了天保改革中最危险的一项法律，名为上之令。如同刚才所说，土地才是幕府的权力基础，如果想要重新树立威望，就必须果断执行转封，不容许武士们反抗。再加上鸦片战争带来的威胁，也让水野重邦认知到，假如未来发生和外国列强们的战争，那强化江户城周边地区的防备就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偏偏在江户时代的封建体系之下，江户附近的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不利于集中管理，所以综合以上两点，水野重邦才推出了上之令。具体来说，就是没收江户和大阪这两座大城市周围各级武士的领地，将他们全部改为幕府直辖。这样一来，不管是在新建防御设施还是武装力量的调度上，都会变得更有效率。平心而论，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无可厚非。然而真正受到影响的武士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尽管水野重邦有承诺要给他们相对应的土地和金钱做补偿，但是在武士们眼中，这就是专断独行的暴政，因为封地的观念早已深植人心，若非犯下什么大错，实在是难以接受幕府这样的处置。许多人的封地都是在几十年前甚至是上百年前就获得的，一旦牵扯到家族荣誉，就不是单纯利益补偿可以安抚的了。在各级武士的联合抗议之下， 反对上制令的声音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最后甚至就连纪伊和水户两家亲藩大名都公开表示此举不妥。有了御三家的加持，武士们的怒火就像是添加了新柴，烧的是一天比一天更旺，而目标当然就是水野中邦了。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将军亲自出马也难救。而雪上加霜的是，水野中邦手下的一名亲信，在表面上虽然是毕恭毕敬，但是私底下却搜集了许多对老板不利的资料。就在上之令受到众人反对之时，他果断选择跳槽，投奔到另外一位老中的身边，同时也拿出了这些资料作为罢免水野中邦的武器。在短短两年之内，胸怀大志的水野中邦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黯然辞去了首席老中的职位。未来几年里，虽然他曾经一度在将军的支持下重回政坛，但是也已经彻底失去了过往的力量。而他主导的天保改革也在一片批评的声浪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当然，江户幕府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并不会随着天保改革落幕而结束。上之令的反弹恰好说明了幕府对日本内部的控制出现了问题，而外国势力也在持续不断的科技发展中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与日本通商多年的荷兰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商船在西元1844年带来了一封国王威廉二世亲笔写给将军德川家庆的书信，在信中他详实地说明了鸦片战争的情形，也诚挚地向多年往来的友邦提出了建议。在蒸汽动力引擎问世的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再是天然屏障，任何有足够野心和资源的政治势力都能够轻易抵达日本的家门口。无论如何都请做好开放的准备，千万不能固执的抵抗，否则最后日本也将会面临被武力威胁强迫开港的命运。这封信无论说是建议还是警告，都向幕府传递了一则重要讯息，日本再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了。不过问题来了，谁又有能力带领日本度过眼前的危机呢？在水野中邦从政坛淡出以后，接替他的新任首席老中名为阿部正弘，他是地方藩主们比较可以接受的人选，因为他的个性和水野中邦相比温和不少，不至于会做出太激进的举动，自然也就让大名们保留了较高的自主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对幕府并不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水野中邦虽然操之过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中央集权。接下来的几年里，阿部正弘没能展现出这样的魄力，等到真正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件发生时，幕府就显得更加蛮憨无能了。话虽如此，阿部正弘还是着手进行了一些准备。首先，他体认到日本海防的重要性，增设了一个名为海防挂的机构，在外交国防事务上也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其中一位外样大名的存在感尤为强烈，那就是萨摩藩的岛津骑兵。等一等，这是不是有一点不对劲啊？因为照理来说，外样大名虽然领地收入可观，但是对于幕府决策通常是难以智慧的，这是江户幕府开设以来老祖宗就画下的明确界限啊。没错，幕藩体制的核心精神就是要维持地方藩主和将军之间的势力平衡，所以在江户时代前中期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的。然而从德川家齐主政的大御所时代开始，德川家族的成员，不管是将军本家还是御三家和御三卿，都时常将男丁送到各地藩主家中当养子，又或者是让女眷和大名们联姻，无形之中这条界限就渐渐变得模糊。因此阿部正弘才会背离传统，积极听取岛津骑兵的意见。客观上来说，幕府中央和地方藩主确实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防范外国势力的入侵。而在面对饥荒或是解决财政问题上，算起来两者也都是难兄难弟。当水野中邦推动天保改革时，各地藩主也都推出了各自的财政改革方案，其中比较成功的分别是长州、萨摩、肥前、土佐这几个雄藩，因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都位于九州和四国沿海地区，这些藩主们透过垄断贸易和走私，有效地改善了财政状况，与奉行重农主义的幕府中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缩小了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差距，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各方势力的建议之下，阿部正弘透过海防卦加强了江户城的戒备，尤其是在江户湾沿岸增设了许多炮台。虽然实际的效果可能很有限，但是至少在心理层面上带来了不小的安全感。当时间来到西元1846年，一艘美国战船毫无恶意地航行至江户湾，他们再一次重申了通商的建议。对阿部正弘来说，局势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于是他派出了多艘小船将美国船舰给团团包围，严辞拒绝了通商谈判。在有了莫里森号和这次交涉的经验以后，美国官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因为这两次他们都是带着善意而来，从来没有想过要动武，没想到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一种外交上的耻辱。他们暗自下定决心，未来一定要用更强硬的态度，否则江户幕府是不会改变外交政策的。既然敬酒不吃，那就等着吃罚酒吧。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什么在欧美列强当中，美国会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加积极呢？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捕鲸产业发展和几次不愉快的交涉经验以外，也和美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较晚有关。如果有听过第二集美国史的朋友们应该会有印象，在美国建国之初，不管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力量，都与英法等强权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所以当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开始享受清帝国广大的市场时，国家发展才刚起步而相对弱小的美国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决定把希望都寄托在日本这个封闭的岛国身上。虽然日本市场规模明显比清帝国还小，但是人口数量至少也是当时美国的三倍之多。如果能够抢得先机打开这个新市场，那以先进者的优势还是能赚取不少贸易利润。再加上美国当时在亚洲也没有任何贸易据点，若想要将商品卖到清帝国，中途还是需要补给和转运站，也因此美国政府才对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元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在昭昭天命的旗帜之下取得了北美西岸的加利福尼亚，串联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任务终于达成，更是助长了他们积极前往亚洲贸易的商业野心。西元1849年一艘美国籍的捕鲸船遭到日本长崎港官员扣押，为了救回国民，美方出动了一艘搭载着16门大炮的战船强行驶入长崎港。谈判一开始，美国船长就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放走捕鲸船上的美国渔民，就会直接对港口开火。果然没过多久，渔民就通通获得释放。这起事件也让美国政府更相信日本人就是吃硬不吃软，那么同样的手法也可以用在通商贸易这件事情上。随即美国国会就同意授权，开始组织一批远航至日本的舰队。四年以后，由裴里准将率领的蒸汽战船带着美国总统亲笔写下的信件，威风凛凛地航行至日本外海。根据阿部正弘接获的情报，一直以来都由萨摩藩控制的藩属国琉球已经被美国军舰占领了数州，可以预测他们将在不久之后航行到江户湾，直接挑战幕府的权威。在这个紧张时刻，阿部正弘确实束手无策，接下来也只能听天由命，观察局势如何变化了。西元1853年6月，一个风平浪静的午后，在遥远的海平面上，美国舰队终于还是出现了。虽然只有四艘船，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其中有两艘是装载着先进大炮的蒸汽动力船，不管是体积还是火力，都远远超过此前抵达的任何一艘美国船只。而那漆黑到发亮的船身，在威严中又夹杂着强烈的神秘感，带给围观群众一种直击心底的震撼。片刻之后，人们开始奔相走告，黑船来了，黑船来了。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下一集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属于日本的故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顺手按下关注或追踪，也拜托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帮我评分留言，这会对节目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如果想要透过行动支持我继续制作节目，在下方资讯栏也可以找到小额赞助的连结哦。